我是黎文，今日是5月20号，欢迎收看收听时事热评。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先。乌干达和南苏丹都出现了伊波拉的病例，美国现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了，遏止疫情蔓延。
吓，咁嗰边的情况现在怎样？
报道话咧，随住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同南苏丹相继出现咗确诊伊波拉嘅病毒，美国咧立即采取咗应对措施噶啦，主要咧系为咗保护美国公民，而且想办法遏止疫情继续蔓延咯。
咁美国嗰边反应快唔快呢？
算系好快噶啦，川普下达了四级的禁令，在48小时内呢，美国就已经调集了1300万美元紧急援助资金的了。而且他们跟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协调，迅速有效地采取了应对措施。今日这个消息很重要的。好了，跟住我哋再睇一下呢几日最为火爆嘅外星人先。
黎文啊，我想同你讲一个超夸张嘅新闻啊！卢比奥爆料话，总统都冇权接触外星人遗体。
啊？总统都冇权睇？呢个点可能啊？
系真噶。川普政府下令公布 UFO 档案外星人真相，最近持续受到舆论关注。据新唐人报道话，兼任总统安全顾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爆料说，针对外星人机密资料，连总统都没有知情权。
但是总统不是国家最高的话事人吗？为什么连他都不知情权？
是啊，去年11月呢，有部纪录片叫做《揭露的时代》在线上播放的。这条片聚焦了一项据称是美国政府最高机密的 UFO 回收行动，叫做遗产计划。片中多名美国官员说自己对外星人来地球直接知情，但都没有提供新的实物证据。
咁纪录片里面提到嗰、那个总统知唔知道呢个计划呢？
纪录片里面话呢、这个计划嘅存在，甚至连美国总统都毫不知情啊！呢、这个导致一啲国会议员发出警告，指控深层政府官僚机构正喺度隐瞒有关潜在国家安全威胁嘅关键资讯。卢比奥亦喺片中受访，就这件事提出了质疑。
那卢比奥在受访的时候具体是怎么说的
呢？他说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总统一旦入主椭圆形办公室，就可以带我们去罗斯威尔啦。我想看看外星人遗体啦，看看解剖的录影。这种想法对我们政府运作方式是一种天真幼稚的理解。
所以呢，连总统想看都不行了。
是啊，他说连总统亦往往只能在按需知情原则下行事。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
那为什么特地不让总统知道呢？
卢比奥说，这种原则运作背后的逻辑和理由是总统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一来总统可以永远保持置身事外。卢比奥说，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已经逐渐失控了，甚至不知道哪位总统会知道应该问哪个，向哪个询问有关外星人的机密资讯。
那听起身呢，感觉背后的官僚机构权力比总统还大。
是啊，卢比奥爆料说，真正掌权外星人真相的官僚机构 似乎其实已经不在美国行政当局的掌控之下了。而且这部纪录片中，一名物理学家披露，外星人已经在地球活动了很久，政府发现了好几种外星人的遗体。
那除了卢比奥，还有没有其他证据或者人出来证实这件事呢？
有啊，天体物理学家戴维斯在片中披露，前总统鲁布殊曾经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向他证实了美国军方和霍洛曼空军基地的外星生物接触的细节，有三艘宇宙飞船接近基地，一名外星生物从其中一艘飞船上落嚟啊，喺上面落嚟，并同军方同中央情报局官员进行咗面对面嘅接触。
咁样，鲁布殊后嚟有冇去查清楚呢件事啦？
戴维斯话咧，当鲁布殊要求了解更多细节嘅时候，佢下面啲人竟然同佢讲，佢冇必要知道，而且近期卢比奥同陈子雄。美国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已经从外星人那里获取了技术，还进行了逆向工程，并令私人军事承包商控制这些技术，而这些企业最终为了自身目的使用相关技术，可能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
难怪川普政府会想要公开这些档案。
冇错啊，卢比奥呢种表态被认为喺某种程度上揭示咗川普政府推动 UFO 档案解密嘅动机。今年四月，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白切特接受咗 Newsmax 专访时，亦批评处理外星人相关敏感事务嘅美国官僚。佢话自己曾喺闭门会议上询问嗰啲官僚，总统川普对这些问题持什么看法？结果一个傲慢并非选举产生的官员跟他说，总统只可在必要时才能够知情。
哇天啊，那具体的民意基础官员 居然对议员这么傲慢？
是啊，他描述说当时会议室入面有一个发型古怪的年轻人掌控着局面。现场那些军官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够说。更诡异的是，川普政府决定解密 UFO 档案前后，多位相关领域顶尖学者和军官神秘失踪或死亡。
这个太叫人毛骨悚然了。真的只是巧合，我不信了。
白切特在专访中就直接表示，没有巧合的，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消失，这些人的失踪或神秘死亡肯定在某不可告人的联系。上面内容是不是会给大家产生一种更加好奇心呢？这里接下来讲的是中共天眼，可能会令大家都会惊惊。
子珊啊，你有没有留意到呢？真是的，中国政府想叫你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这个规则不单止包括川普、普京在内的各国访华领导人，还包括各个媒体驻华记者，甚至呢每一个入境的外国人，还有更多你和我都不知道的人同事。
是啊，5月9日Adnet Askari 就披露了一个中国的秘密监控平台，系统的名称叫做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调查员说，他们获取到的这个平台的显示系统，并确认其中部分数据是来自真实世界，包括护照的资料、手机号码、签证资料、出行记录等等。这个系统不单只能记录外国人的住宿、工作、学习情况，还可以结合 人臉識別監控鏡頭，對個人在城市中的行動軌跡進行實時追蹤，甚至連乘坐火車時的車廂、座位等數據都會被納入長期分析。
聽落真係好恐怖噃！平台仲會為每一名人員建立快速的畫像，並標注所謂風險因素。系統呢更加整合了醫療記錄、住址、工作資訊、加油記錄、日常活動規律，甚至連社交關係都有。
這次意外的發現真是揭開了中國地方級全息監控系統的神秘面紗。長期以來，外國記者和訪客在中國感受到的監控，往往只是來自街角的監控鏡頭或者隨行的工作人員。這套系統的核心不再是物理跟蹤了，而是數據縫合。
還有啊，他將護照資訊、手機號、移動支付記錄，甚至精確到高鐵的座位號、出行軌跡，全部整合进一个全息档案。无论是在滑雪场、擦面入院，还是在日常的消费，整个每一个数字的足迹都会被系统自动捕捉，并且实时同步。中国天眼监控外国人竟然可以精确到某一个路口出现18次，你都想不到的。
是啊，英国每日电讯部前驻华记者严善君就独家爆料话，中国公安设有一个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能够精准记录外国人出现在每一个监控镜头覆盖范围内的次数。在这个系统入面，他的护照号码、手机号码、工作单位都被完整收录并标记为可追踪对象。
而且呢，这种监控不单止在户外，部分中国制造智能电视可能在用户不知情况下扫描家庭网络设备，并且搜集相关数据，譬如 WiFi 的网络中的手机、电脑、游戏机和其他智能家电。如果使用中国商品的 App，它会读取你的资讯和存放到伺服器里面，会造成你的数据泄露。 App 还会自动获取你这个个人隐私。
所以呢，美国联邦调查局过去曾公开提醒，联网智能设备可能带来黑客入侵及私隐的风险。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用户可以关闭智能电视语音功能，限制应用权限，避免设备长期连接家庭主要网络，并定期检查私隐设置，以降低个人数据被收集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之前报道过，欧政数据是来自北京欧政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这间公司数据覆盖智能电视终端1.03亿部，真是够多的，占全网设备量55%。资料显示，欧政数据曾经同创维、酷开、TCL、长虹、康佳、丰恒、微鲸、东芝这些企业达成了合作。通过系统层植入软件开发工具，获取智能电视数据。
随着智能电视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相关的争议亦不再局限在中国国内市场了。中国媒体快科技2026年4月报道，2025年中国大陆电视出口总量约1.07亿部，出口额1,083亿元人民币。随着 CTL、 海信、小米、创维等中国品牌持续扩大海外布局，中国制造智能电视已进入欧美、东南亚以及新兴市场大量家庭。 美国媒体这次再度关注中国制造智能电视的数据收集能力，亦令设备私隐和数据安全问题再次受到热烈讨论。
是啊，这样这些智能工具呢，现在越来越多走入大众家庭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自己的资讯，不要被外界偷窥，保护好自己先是这个先是真的。好了，今日嘅时事热评呢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拜拜。